在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周末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分别为圣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交托，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学习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所经历的一切，让我们来学习体贴你的心意，来跟随你的是跟随你的带领啊！不看环境啊，只在乎你的旨意是否能够成就啊！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啊，今天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第四讲。啊，进入应许之地与旷野漂流。那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呢？他们有一个就叫做对应，彼此呼应式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啊，都在记载一些相同的事，但是他们的角度呢和最后表达的那个内容呢啊却不太一样啊。我们简单看一下，出埃及记第15章到第18章，记载了以色列民出埃及到西奈山之前发生的事。那在民数记11章到20章呢，也记载了从西奈山开始啊，往迦南地进发的时候也发生的一些事。那这些事情呢，是可以和之前的事情做一个呼应性的这个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但是它的这个角度和这个表达的这个结果呢，却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边看一下出埃及记第16章和民数记第11章这样的一个对应的例子。出埃及记第16章讲到在逊的旷野啊，百姓们就开始发怨言了。从刚刚从法老那边逃出来啊，已经安全了，但是呢，却没有东西吃啊，肚子是空空的，就开始抱怨。在出埃及记16章3节，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坐在肉锅旁吃饭吃到饱的时候，死在耶和华手里啊！你看，要死也要也宁可要做个饱死的人啊，不要做一个饿死的人。”啊！你们倒把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里，你这是要我们全体会受饿死。他们觉得这个饿这件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啊，因为已经安全了。那在这样的环境下呢，上帝体谅他们的软弱啊，上帝就赐下玛拿还有鹌鹑啊，同时也告诉百姓一些规则啊。你每天拿玛拿的时候，拿得多的人，拿得少的人，每个人最后都有的吃，而且呢，不要留到第二天的早上。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啊，你可以拿2天的粮啊，因为第7天是安息日嘛，啊，安息日的话，你就不能出来做工，所以你一天可以采2天的粮啊，这个就可以留到明天早上可以吃啊，这是规则。那这样的颁布的结果呢，是表示上帝的这个慈爱和上帝的祝福。那同样在民数记的11章也记载了百姓开始抱怨。啊，没有肉吃啊，那上帝就又把鹌鹑拿过来啊。他们那个时候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可以不花钱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啊、葱和蒜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的心都枯干了啊！你看，没有东西吃，连心都枯干了啊。除了这玛拿以外呢，我们在我们眼前呢，什么都没有，有玛拿还不够啊，还想吃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上帝还是把鹌鹑给他们。但是同时呢，上帝的怒气发作啊，就将贪欲的这些人呢就被击杀。这段记载就显出来百姓的不信啊，受到上帝的责罚，和之前的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来对待百姓不一样。虽然这两件事情很相似哈，都是在吃的事情上，都是在这个要满足自己肚腹的事情上，记载是不同的。啊，我们之后的一些经文讨论时候，你会看到有类似的这个呼应式的记载啊，大家先有一个概念。那民数记其实它是一个循环性的结构啊，这个循环性的结构呢，民数记一共有7个循环。那前几节课呢，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就是从民数记第1章到第6章，那第二个循环呢，从第7章到第10章。那第三个循环就是从民数记的10章的11节到15节。那之前，那上一周我们已经讲到了啊第12章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第13章的部分讲第三个循环，把它讲完。然后还有从第16章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第四个循环。这民数记中的这个循环呢，它都是有一个特点，它先讲叙事啊，叙事就是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叙这些叙事结束以后呢，上帝就颁布律法啊，这个叙事律法、叙事律法，这样反复不断的这样的交替啊，这是一共7次。好，那我们看一下 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发生了什么事情？摩西就指派12个支派的领袖啊，他就要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啊。当这个命令是上帝告诉他的，上帝只让摩西选择12个支派的领袖啊，就是当初数点那些支派的人的这些领袖，他们去看窥探迦南地啊，他是怎么看的呢？啊，你们要从这里上南地，然后上山地去看看那地怎样，住在那里的人是强是弱，是多是少。看看他们住的地怎样，是好是坏，看看他们所住的城镇是怎样，是营地还是城堡。如果是城堡的话呢，打仗啊比较难打啊。看看那地怎么样，是肥沃还是贫瘠，那里有树木没有啊？你们要壮胆，把那地的果子带一些回来啊。所以这个命令是很清楚的。首先看那个整个的地形是怎么样啊，那个土地是否肥沃，还在当地那些人呢，他们是很强大呢，那我们这边就要多预备。那如果没有那么强大呢，那他们也可以有一些自信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命令啊。这12个探子呢就出去了啊，他们从这个巴兰的旷野出发，就开始往迦南地走啊。他们本来的路线就是要到摩崖地，从摩崖平原，然后再过约旦河，再进耶利哥城。但进去以前呢，一定要探听这个敌情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看一下走的路线图啊，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示衰、达买，他们到了以实各谷。那我们看这个地图啊，其实他是把整个的迦南地啊，全部走了一遍。已经走到亚兰那个地方了啊，所以这样才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山地的这个全貌。但是他们看完了山地的全貌，那当然就回来了。那这个时间一共花了40天啊，相当长的时间啊。当然，这个地方很大嘛，12个支派应该是去不同的地方分别来探听。那最后40天以后啊，他们就都回来了。那回来以后他要怎么办？你发现他们报的消息啊不一样啊。有约书亚啊和这个加勒，他们回来就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个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我们定能得胜啊。”那另外的10个人呢？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个民呐，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啊。”你说为什么会有两个这样不同的消息呢？那肯定他们看到的场景难道是不一样的？难道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看到的是啊，一片肥沃的土地，然后都是一群很容易攻打的这些民，然后另外呢10个探子是看到了啊，正好相反的状况吗？啊，他们把迦南地的果实都带回来了。我们看这个，他们带回了迦南地的这个果实啊，在迦南地呢，他们有7种啊非常著名的土产啊，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石榴树、橄榄树，还有蜂蜜啊！在《申命记》的第8章8到9节，上帝已经告诉他们了：你们要去那边的迦南地啊，那边有这些土产，这些土产呢，保证你们在那里不缺食物，一无所缺，所以一定要去。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同样的东西看到了以后却报好一个报好消，一些人报好消息，一些人报坏消息呢？其实迦南地啊，真的是一个丰富土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即使到了现代啊，在以色列的种植的葡萄呢是非常惊人的啊。这个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图片，你们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葡萄啊，看起来好像是一串葡萄啊。所以你看之前的那个图画的是他们两个人扛着一串葡萄回来，现在这样的葡萄真的是有哎。你看这么一大串葡萄，要怎么吃啊？肯定是足够吃的，所以那个土产是非常的丰富的。上帝给他们带他们去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地方。但很可惜，那个地方呢就充满了这个偶像崇拜啊，有巴利，有雅斯他录有这些他们这个异教的这个崇拜啊，崇拜这个农业之神，崇拜这个生殖女神啊，还有这个弥勒宫， 左边的是巴利啊，是农业之神；中间的是这个雅斯塔鲁，生殖女神啊；那最右边的是弥勒宫，他们就拜这些东西。那他们以为这些东西，他们所有的这个丰富的物产呢，是这些假神偶像给他们？当然不是，是上帝给的。那所以他们享受上帝的这个美好的这个物产这个资源呢，啊，却去敬拜假神，甚至还做更邪恶的事情，他们献祭给摩洛啊。这个摩洛的是现在他们那个造的那个铜像，是放在那个博物馆里面的啊。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这个摩洛是这个雅斯塔鲁的这个丈夫啊，他们要献祭给这个摩洛，就是把那个摩洛那个铜像的那个手下面放上柴火，烧到通红的时候，他们把婴儿就放在那个手中啊，同时呢又拼命的大声的敲鼓啊，又歌唱啊，就掩盖那个凄惨的那个场面。你为了要得到祝福，你看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上帝说，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不可以使你的儿女惊呼，指的就是这件事情。你不可以把你的儿女献祭给摩洛，这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那就是这样的一片土地，所以呢，环境好，经济好，人的灵性不一定好，相反可能会远离上帝。那同样呢，一个真正跟随上帝的人呢？他灵性好的时候，他不会介意这些丰富的土产，但是上帝却要把这些丰富的土产给这些灵性复兴、灵性好的啊这些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无论是在旧约还是现在的新约时代，其实都是一模一样。那有这么好的丰富的土产，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们说，这个当地有一个叫做亚纳族人，亚纳是什么意思？亚纳就是巨人的意思啊。那网络上有一个啊图片的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啊。你看这个，如果这是真的，如果当时以前真的存在，当然以前一定存在那么高大的人啊，我只是不知道这个图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当时存在的高大的人，高到一个地步，那他们这个探子说，他们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啊。那这个图片上的这个骸骨呢，大概身高有5米到6米。那5米到6米的话，跟我们这个1米多高的人比起来，那不得了啊！那你说这个看了能不害怕吗？看了以后都害怕的，这没法打的啊！所以这个亚纳族人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他们就住在这个迦南的南方啊，叫做利法因族啊，Nepharim 啊，这是那个希伯来文的音译，这样翻译过来的。那这段记载呢，跟创世纪的这个6章4节讲到是当时有伟人在地上。那个伟人就是高大的人的意思，应该是指在古代的时候啊，有那些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大卫在面对歌利亚的时候，歌利亚就是那样大的、那么高大的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的意思。那这样的人，你说这仗能打吗？所以他们心生恐惧呢，是可以理解的啊。那民众看到这样的事情，听了以后啊，他们的反应就出来了。民众怎么说？当下这个全体会众啊，就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啊。以色列会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众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啊，或者死在旷野算了。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死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呢？”那众人彼此说：“好了。”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地去吧。我们不要摩西了，摩西不是我们的领袖，这不是带我们去一个什么迦南美地啊，让我们去送死去了。原因是什么呢？看到那个高大的那个人呢，就害怕了。可是你千万别忘了，10个探子报坏消息，约书亚和加勒却报好消息。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10个探子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这个挑战，而约书亚和加勒看到了上帝所赐予的这个丰富啊！目光放在什么地方，这个人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啊！你放在环境上就害怕、担心啊，放在自己身上呢更不行啊！那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当他的目光盯在神身上的时候，他就可以胜过这个环境。那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是学到了这个秘诀的人。那百姓这样反应，甚至连摩西都不要了，那上帝会怎么样呢？上帝是很生气， 上帝就要灭掉这些百姓。上帝说啊，这样的百姓啊，要他干什么呢？不如我把他们都灭掉，再给你一批吧。那作为领袖啊，摩西就表现出了这个一代领袖的这个风范呢。众人都嫌弃他了，都不要他了，他居然为百姓代求啊！他对神说：“你不能把这些人就击杀了，这样的话，埃及人会笑话你说你把他们带出来就是要把他们让他们死在旷野啊！这样的话，这是多么不好的事情啊！而且呢，耶和华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他赦免罪孽和过犯，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罪孽，直到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啊，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不会容许这个罪恶存在。但是，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饶恕这个人民的罪孽，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来饶恕他们的过犯吧，就好像从埃及一直到现在，就常常饶恕这些人一样啊，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已经很多次了，饶恕了这么多次，那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但是摩西还是一如既往的。为他们来祈求啊，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领袖的典范。真正的领袖啊，他不会以自身的利益啊。如果是换了我们普通人呢？对呀对呀，神啊，你看这群百姓啊，你对他们这么好，我这么尽心尽力的待他们，他们居然这样对我，算了，把他们都灭掉吧，给我来一群听话的，听话的多好。但是上帝做拣选的领袖啊，他是了解上帝的，他知道上帝的怜悯啊，他就为这些罪人代求啊，就好像耶稣也为我们代求，圣灵也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啊，就是代求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摩西的代求呢，神就回心转意啊，神就听摩西的话。那当然不是说摩西的话连神都听啊，不是这个意思，是摩西的代求，上帝就从他的愤怒转为慈爱了，他就决定啊，不毁灭以色列民，但是呢，还是会对他们有一些刑罚。那什么样的刑罚呢？这个刑罚呢，是延迟40年执行，延迟40年执行，就是40年以后他们都要死在旷野。既然摩西为以色列民代求，上帝说好。那我现在就不马上击杀他们，我给他们40年的时间，就让他们倒闭在旷野吧。就是说，你们自然的老去吧，因为你不愿意进去吧。他们真的不愿意进去吗？是，你看他们所讲的话啊。上帝说：“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来待你们。”上帝讲这话是应该是很生气的，但是你看他们刚才不是说吗？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地，我们还不死在埃及地呢。或者是死在旷野啊，我们死也不进迦南地，因为进迦南地也是死嘛。那与其那样的话，不如现在就死了。那去打仗被人打死，你多惨呢？被上帝很生气。为什么百姓会这样的反应呢？第一，不信，不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带他们出来，就是一定带他们要征战的，但是他就是不信。为什么？看自己的需要，抱怨呢，没有食物吃，啊，有了食物吃，没有肉吃，啊，有了肉吃，埃及挺好的，啊，他人所做的一切都为了口腹，啊，就是这样，啊，就是不信上帝的应许，只看眼前的事情。那第二呢，不相信神对他的子民是持续的眷顾，啊，经历了出红海了。红海出来了，那他们会怎么想呢？之前带我们出来了，谁知道之后会怎么样啊？不相信上帝对他们是持续性的眷顾了，所以这些都是出于不信，就是因为这个抱怨哈、啊、和这个不信，就使这个以色列人呢在旷野漂流40年，而且他们宁愿死在旷野，也不要死在迦南地，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啊，就是一样这样，所以上帝说：“好，那我就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来对待你们吧。”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严厉的刑罚，其实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好，你们既然不愿意进迦南地， 那你们就死在旷野好了。我再给你们40年的时间，让你们死在这里好了。你们不愿意进去吗？对不对？其实你看这个刑法当中，其实还有慈爱的，因为40年以后第二代就出来了，第二代要进去，他们不愿意进，但你不能让第二代你跟他们一起就灭亡在这里啊！这上帝的慈爱都是持续性的。那尽管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反叛啊，这个不信呢，上帝在这40年呢，还是供应他们，一直供应他们到死为止。这是上帝的刑罚，你能想象吗？换了别人的话，换了其他的民族的话，那当时一下就全杀掉了，留你做什么？还让你再抱怨40年吗？就是这样子，这是上帝的恩典。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这里的记载啊，正好也有一个呼应性啊，这个呼应是在出埃及的32章。出埃及32章呢，这个百姓就拜金牛犊啊，摩西上山嘛，40天不下来。你看40天这边要40年查看那个窥探那个迦南地又是40天蛮有意思的一些数字的。他们拜金牛犊，因为摩西不下，因为摩西40天都不下来啊，以为摩西是不是死在山上了？那他死在山上了，那我们怎么办？赶快造个金牛犊吧金牛犊埃及的神嘛那么他把那个金牛犊当成耶和华来拜就这样。那下来以后，那摩西是不是很生气？生气，连那个石板都摔碎了。上帝亲手写的那个十诫的石板。那个时候，上帝说：“我要毁灭全以色列民呢。”但是摩西还是为他来祈求那我们现在读到那个民数记13章、14章呢，那个百姓因为惧怕迦南地的居民呢，那上帝呢很生气，他说：“我要把这些人全毁掉。”两件事情，上帝都说。我要把这些以色列人都要把毁灭掉，但是这两次呢，都是因为摩西的代求，上帝就回心转意上帝就暂时收回他的刑罚了，看百姓以后是不是再犯，再犯的话还是要罚啊。所以这是两个一个呼应性的记载我们读的时候要读出这个对应的这个很有趣的这个味道来。所以在旷野漂流的原因呢，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不信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以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10次，不听从我的话所以这次是第10次了，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的应许之地。这个祖宗说的就是亚伯拉罕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上帝说了，他们藐视上帝。所以你不要觉得，他们就是发发怨言而已嘛。上帝你大人啊，他上帝不能说大人了哈，上帝是大神大量啊，上帝是永恒之神大量度量也是永恒的，就不要跟他们计较了嘛。这不是计不计较的问题，这是信和不信的问题。上帝说了，他们藐视他，上帝讲话不会做，这以色列百姓藐视他，而且是都第10次了。那个我们那个中国人的。无语哈，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哈，再三就已经忍无可忍了，这第10次了。我们看一下这10次都是发生了些什么事情。10次，第一次就是在红海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法老的追兵进了，那以色列人呢，举目看见埃及人追过来了，就惧怕，就向耶和华哀求，然后就跟摩西说了。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我死无葬身之地啊！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们呢？这是第一个，上帝很生气，但是上帝继续带他们过红海为什么？第一次嘛，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上帝说好，你没经历过，你害怕我抱怨啊？OK，可以理解，好吧？过去了。过了红海以后呢？这个马拉在过了红海，在这个旷野走了3天。走了3天没有水，到了马拉这个地方，那个水不能喝，是苦的，所以那个地方叫马拉。百姓又开始向摩西抱怨了：“你叫我们喝什么呢？你叫我们喝什么呢？”那上帝说：“好吧，那没事，红海过了，现在没水喝那把一棵树扔到里面去摩西就把那棵树扔进去，水就变甜了这是第二次。那接下来呢？这个熏就是那个熏的旷野刚才我们讨论过，熏的旷野没东西吃。”你要把我们饿死在这里吗？ 鹌鹑啊，这个玛拿啊都来了啊，就这样。那拿了玛拿以后呢，上帝不是说不可以留到第二天吗？他们当中有人不听的，我明天万一明天没有玛拿呢，那我不就要饿肚子了吗？我家里人不就要饿肚子吗？我就留着啊，也是出于不信的，他不相信上帝今天降了，明天就不降了，不是，他不相信。那结果第二天呢，这个玛拿就生虫不能吃了，摩西就向他们生气，不听话，怎么这么不听话呢？然后告诉他们第6天可以收取2倍，因为第7天是安息日嘛。可是呢，第7天呢，还有百姓到外面去找玛拿有没有呢？你看人的这个心理就是这样啊，还是不信啊，当然什么都找不着。那同样再往下，在这个利非丁这个地方啊，以色列民都知道这个遵守这个耶和华的吩咐哈，然后就按着这个战口就往那个逊的旷野行走了，然后在利非丁安营，没有水喝。没有水喝，就又去跟那个摩西争闹了，给我们水，给我们水呀、啊！摩西说："你为什么老争闹呢？为什么总试探耶和华？你看试探耶和华还是不信，还是不信啊！"百姓就抱怨："你为什么将我从埃及带出来？啊，又是这样，让我们的儿女和畜生都要渴死呢？啊，你看不是饿死就是渴死啊，就是他们成天就想着死。那既然那么想死的话，那你说好，死在旷野吧，死在旷野啊！那之后就是。"那个金牛犊的事件哈，在那个你看金牛犊的事件是在西乃山，还没到西乃山呢，就抱怨这么多。那好了，没关系啊，到了西乃山以后，律法颁布下来了，要怎么样呢？好，我们前两堂课已经提到哈，这个塔贝拉没有说他们在抱怨什么事情没有讲，但是众百姓发怨言，很多都在发怨言，他们的恶语就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上帝就。用火来攻击他们。那同样，这个又是鹌鹑的事情哈，在这个基波罗哈塔瓦这个地方，这个贪欲之地啊，这个地方收取鹌鹑啊，跑了一整天呢，一整天在收取鹌鹑啊，太夸张了。那最后一次就是刚才我们读到加底斯这个地方，他们去窥探迦南地，40天回来以后。我们还是死在埃及好了，我们还是死在旷野好了，要不就回埃及去啊，要不就死在旷野啊，我死也不去迦南。上帝说："好，你们就死在这里吧。"上帝说："你们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你们进的那个地啊，只有这个迦勒和约书亚才可以进去。"那上帝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刑罚啊，他说："你们的儿女啊。"必在这个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这个淫行的这个罪。你说这怎么叫淫行呢？啊，是背叛上帝，背叛上帝的意思啊。那直到你们所有的尸首呢，在旷野都消失啊，按照你们窥探那地的40天，一年算一天，那你们就要担当罪孽40年啊。其实，上帝如果真的要刑罚他们，不用40年。40秒，4秒就可以了，全部杀掉就完了。但是还给他们40年的时间，上帝的恩典啊，还是有的啊。所以但是他们就不能进去了啊，因为上帝说，你们既然不愿意进去啊，你们就在旷野里消失，在这死亡吧。那唯独耶夫尼的儿子迦勒，还有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你会问说，旷野是不是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呢？那百姓那么讨厌旷野，旷野真的很糟糕吗？其实你不能把旷野当成一个负面的地方，因为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地方都是讲到旷野的，比如说大卫被扫罗追杀，逃到旷野，那旷野是他的保护之地。同样，那以利亚呢，在基利西这个河旁那个河边呢，他有那个乌鸦来供应他。从那里得到供应，旷野。那耶稣受洗之后呢，就去旷野40天禁食，然后接受这个魔鬼的这个试探，接受这个挑战，然后就得胜。所以你不能完全把旷野当成一个负面的地方，旷野是一个让你可以好好的去思想跟神的关系，然后来反省自己啊，然后重新得力的一个地方。 那百姓经过这个旷野呢，其实也是预备他们进入迦南地啊，经过一些小的一些训练啊，然后这个人数的这个增加，还有军事上的一些预备啊，这些都是为了将来的。为了得到更大的上帝的祝福所预备，所以旷野是一个预备领受祝福之地啊，不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但是很可惜，百姓呢，他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这个，就是总是不信啊。那上帝既然说了这样的话了，那百姓有什么反应呢？还真的是反复无常，他们立刻就开始改口。当摩西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悲哀。哇，原来上帝真的要我们死啊！这个清早起来到山上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上耶和华的应许之地去啊！你看，因为我们犯了罪，你看这种反复无常的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不敢，不让你去你死在这儿吧？你说不不不，我们还是要去。上帝说算了，谁也别去了，谁也别去了。摩西说，你们为什么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百姓说我要去，马上就要去啊，去了以后怎么样啊？因为那边不是有敌人吗？啊，有敌人不怕，现在就去跟他打，现在就去打，以显示我们是多么的想进家那个想进家那个上帝的应许之地啊！摩西说，你们这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啊，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你们这时候去的话，就会被仇敌杀败的，别去，免得被仇敌杀败啊！但是呢，他们不听，不听从啊！你看，还是不听，不还是不听神的话啊！执意要攻打这个亚玛力人和迦南人，我们就是要进去，我们不怕。上帝，你不是说我害怕吗？我们现在不怕了，走吧。上帝说：“哎，谁跟你们同在呀？不跟你们同在了，这群不听话的人啊！”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呢，就亚玛力人啊和那住在山上的迦南人就下来啊，击杀他们，粉碎他们，直到赫尔玛，把他们打得很惨。啊，所以啊，这个从这边来看呢，这个百姓啊，其实不听从这件事情，他们不明白是因为摩西的带球才让上帝对他们回心转意，没有马上杀掉他们。但是摩西每次传达上帝的旨意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通通都不听，他们偏要自作主张，我做错事了，我自己来赎罪啊！我要亡羊补牢啊！我要冲破阻拦啊！我要得胜仇敌啊！什么？不是，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叫功利主义心态，衡量之前衡量去，不敢，现在一发现不能去了，损失太大，那我们还是去吧。这是一种功利主义啊！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是跟神好好的悔改。而不是拼命要证明自己，我们还是愿意跟随神的。不用，你这个行为已经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跟随神的，所以很可惜啊，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好，这是第三个循环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事件哈。那接下来呢，上帝又告诉他们这个律法了，来颁布律法啊，什么律法呢？就是素祭和奠祭的这个条例了哈。这以色列人呢，常常犯罪啊，犯了罪以后呢，就好像就像一个啊，不，好像又懂，好像又不懂的啊，等这个像一个反复被管教又不明白的这样一个一群孩子一样啊。那上帝呢，那就继续来颁布这个献祭的这个条例，并且要指出明确的指出来啊，你这个条例如果你违反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刑罚？那基本上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都是犯罪，但是这犯罪呢分为两种：第一，无心而犯的罪；第二，故意而犯的罪。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无心而犯的罪是怎样的。这个无心而犯的罪啊，如果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只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那误犯的人呢赎罪，因为他犯罪呢，是出于无心的啊，祭司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那对于那个犯了无心之失的人呢，无论是本地人或者是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都是一样的法律啊。你看，上帝所颁布的这个律法呢，真是没有这个民族差异的。 也没有这种阶级差异的。他首先看到以色列人会犯罪，那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也会犯罪。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帝都一视同仁。你不是故意犯罪，那你就要献祭啊，悔改啊。所以不是不知者无罪哈，不知者犯了罪，那个罪的后果还是存在的。这个罪的后果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人。那最重要的是，这个罪的后果呢，是得罪上帝的。那所以上帝为他们预备了祭司和这个献祭的制度嘛，之前我们都讲过嘛，啊，这个献祭的制度是为了这个无心而犯的这个罪啊，来做这个赎罪祭，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啊，所以这个律法是非常先进的啊。那另外呢，叫做故意而犯的罪，这个故意而犯的罪啊，这个不能得赦免。但那胆大妄为哈，胆大妄为的人，明明知道律法，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啊，他是非做不可啊。无论是本地人或者是寄居的，亵渎了耶和华，那人总要从民间剪除啊，杀掉的意思啊，用石头打死的意思。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话，违反耶和华的命令，那人必被剪除，他的罪孽归在他身上啊。无心犯的罪，哪一只这个母山羊呢？这个罪呢，归在这个母山羊的身上，这个人就可以得到赦免了。但是有心犯罪的人呢，有心犯罪，无罪可赦，啊，无迹可献，就是这样。但他的罪要归在他自己的身上，讲得多么的清楚啊，是不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你说这么清楚的话，应该没事了吧？啊，正好相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到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和亚伦，并在全体会众那里啊，就把他收在监里面啊。因为当怎么办他呢，还没有讲清楚。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于是呢，全会众就到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他们就拿到营外就打死他了，因为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你说我的，你说这么。这太夸张了吧！这不是杀人，不是放火，只不过去捡了个柴而已啊。那这个部分的记载到底在讲什么呢？它是讲到说这个罪的这个传染性啊。你想，安息日啊，应该是不可以做工的。安息日是大家休息的时候。那这个人出去捡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呢？如果他在安息日捡柴，他没有任何事，甚至还可以啊。他如果是不小心，捡柴，你不能说不小心捡柴，哪有叫不小心捡个柴的？不可能的，一定是主动去捡的嘛。他想去捡柴嘛，那这就这样的话是明知故犯，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其他的百姓看了以后呢，说哦，原来安息日捡柴没问题啊，你看他活得好好的，也没事啊，那我们去捡柴吧。那律法只要这个门呢一破开啊，一打开啊，立刻就出问题了。很多人不会，很多人试探上帝呢。他不是说我杀个人试试看，我偷个东西试试看，啊，不是的。他说，好像安息日没什么危险，安息日嘛，捡根柴试试看，试探上帝，啊，就是这样子。啊，上帝说，好吧，他既然试探神，那你就看一看神的律法是不是说话算话吧，啊，把他带到营外去打死，啊，就是这意思。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乱世用重典”。在和平时期的时候，有一些罪呢会判得很轻，但是在这个混乱时期的时候，为了要起到这个杀一儆百的这个程度呢，这个罪会判得很重，就是这样子，就这样的一个原则。要不然的话，这个违反的这个例子一开，人家一定有人跟的啊，就是这样。那对于这件事情呢，那上帝又在继续在做一件事情啊，穗子。这个穗子有什么作用呢？这个耶和华吩咐摩西呀，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自己衣服的这个上面呢，就做一个穗子，在这个穗子上呢钉一个蓝色的这个纽带啊，这要作为他们的这个叫做记号啊，一个系带子哈，这个穗子。那你们一看见呢，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一切的命令啊，这个穗子啊，一切的命令，并且遵行，不能随从自己的心意和眼目乱跑。你看，就是这个意思。 上帝律法已经颁布了，颁布了以后，你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啊，不行，啊，这样不行，啊，这样做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他说就像你们素常乱跑行淫一样，啊，这样做是好使你们记得并且遵守我的一切命令，又使你们成为圣洁，归给你们的神，啊，圣洁啊，之前我们讲到好多次这个祭司的这个圣洁的这个原则了啊，归给神的。就要做神的子民该做的事，离神越近的，就要求越圣洁。但是你不是忘吗？不是总忘吗？那你衣服上做个穗子啊，一看到这个穗子就说：“哦，我是圣洁之民啊，我要做神的事情了。”就是这意思。那最后，上帝又强调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里领出来，为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反复强调这件事情，就是告诉说，以色列民，你们听到神的律法呢，就不要违反啊。这个穗子，它的这个穗子的含义呢，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个记号，提醒你要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命令，当然就不是随从自己的心意了啊。你不能说我随从我的心意来遵行神的命令，no。神的命令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啊，你必须跟神的心意合在一起啊，这样才对，啊，如果你这样跳来跳去的话，就会导致这个结果，啊，不仅害死自己，可能会害死别人，就是。好，这就是第三个循环啊，叙事啊，律法就这样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循环，那第四个循环讲到这个祭司的认知。那祭司的认知从第16章一开始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件事情啊，这个可拉一党，可拉一党这是什么事呢？这个他们聚集起来呢，就来反对这个摩西和亚伦啊。那我们先看可拉是什么？可拉是谁啊？那么就一个家谱的这个图。可拉其实他是利未人的后代，他是利未的后代啊。那利未下面有几大家族嘛？啊，有葛顺。这个歌侠还有米拉利，他们都是分别不同做不同的事情的啊。我们之前也讲过了。那在这个利未支派当中啊，这个歌侠的子孙呢，啊就是亚伦了啊，亚伦。但是你看这个可拉他这个位置哈，其实他也是歌侠的子孙啊，他也是歌侠的子孙。那他当然也是服侍这个圣所里面的很多的东西啊。那亚伦的子孙呢？那亚伦和摩西哈，摩西当然是领袖了。那亚伦是什么？亚伦是祭司。亚伦从亚伦开始，下面所有的他的儿孙呢，就是来当祭司的。但是可拉呢？那可拉就没有在这个里面啊。但他们还是利未人啊，所以他们就可拉就不服气了。为什么都是利未人？你是利未人，我也是利未人，为什么你可以当祭司，我就只能搬东西啊？然后就。点灯油啊，然后收拾这些账目啊，我怎么能只能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也不比你差，你看你造金牛犊的时候又好到哪里去呢？啊，人这个比较的心态就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出来就反对哈，他联合了这个大丹还有亚比兰啊，他们都是利未人，一起来反抗摩西和亚伦的这个带领啊，他们聚集起来反抗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太过分了，全体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这话讲的对不对呢？对，因为都是分别为圣嘛，这个神学观点非常正确啊。但是他们却用这个方式，用这个神学观念呢来吵架的啊，用神的话来吵架。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呢，你们为什么高抬自己，越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啊，他说摩西和亚伦自己高抬自己啊，因为所有的话都是摩西成为神的代言人嘛，亚伦是大祭司嘛，那都是摩西讲的啊，他们就觉得。我们也是利未人啊，啊，还好他们没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啊，因为只有利未支派才能服侍神呢，那犹大支派呢？那便雅悯支派呢？是不是应该像他这样？凭什么利未支派就服侍神呢？那我们便雅悯也是，个个都是圣洁的，我们也可以服侍神呢，凭什么就你服侍啊？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层，他们就想的是亚伦、摩西，你们为什么高抬自己呢？你们为什么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口头上好像是为以色列人抱不平，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啊，他还连同了250个以色列人呢一起来反对他，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因为摩西对他们讲说，耶和华使你和你所有的弟兄，就是利未的子孙呐，一同亲近他，这在你们看来是小事吗？你们已经是离神最近的一个支派了，会幕罩在中间，旁边就是利未人，你们是跟神最近的一个支派了，外面旁边，然后之后才是12支派，这还不满意？你们觉得服侍圣所的那些事物是件小事情吗？你们还要寻求祭司的职分吗？啊，看重点在这里了，他们想当祭司，就这么简单。那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呢？那上帝当然不同意了，因为上帝当初选择这个摩西啊，选择亚伦呢，啊，都是上帝的旨意。那上帝，那当那个摩西去问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说：“好啊，那你们要每个人每个支派啊，都把香炉都拿着自己香炉都过来吧，都点上香炉都过来吧。”啊，所以上帝他看到这个现象呢，虽然是发生在立位人当中啊。还有另外的250人呢，啊，如果他处理了一出问题的时候，他把这个问题处理完了，那别的支派可能有一样的想法，所以他必须一次性解决。好，请所有的支派都过来啊，全都过来，拿自己项目过来就是了。那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啊，那百姓就说了，哪些是跟可拉在一起的？啊，那哪些是跟摩西那个摩西，哪些是不想跟可拉在一起的？不想跟可拉在一起的，赶快走！啊，所以摩西就宣布这件事情，啊，不跟随可拉的，离开他们远一点，离开他们的帐幕，全部离开。于是都离开了，于是这个大地就裂开，上帝是大地裂开，这个可拉和他这个跟随他的这些家族这些人呢，全部掉下去。啊，同时呢，又有火啊从神那里出来。烧灭了250人，所以跟随可拉的人全部都灭亡，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情啊，那以色列的百姓都看见了，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我们再看以色列的反应啊，他们看到这件事情呢，不仅不害怕，反而开始攻击摩西了，又开始发怨言了。以色列全体会众向亚伦和摩西发了怨言，说：“你们害死了耶和华的子孙了！”啊，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思维啊？可拉反对他们，所以从他们的反应来看，你也能知道，他们对摩西和亚伦的这个领袖啊，可能已经有很多不满情绪在里头了。那看到这个可拉终于有人出头替他们来讲话了，但是他们真的要站在可拉那一边吗？他们还不敢。他们还真不敢站在可拉那一边，啊，不是说他们看清了可拉的这个面目啊，觉得不对啊，这可拉反对神的仆人是不对的，我不可能站在一起。不是，他们不站那边，他们也不站这边，就看热闹就是了，啊，当然那个真正反对摩西的人呢，他们就跟可拉站在一起啊，那些人都灭亡，灭亡了以后，这百姓会怎么反应？他们还是反对摩西，反对亚伦，你们害死了耶和华的子民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这就是由于这个可拉这一党所引发的这个叛逆。上帝说：“这群人呐、啊，把他们都杀掉算了。我再从我从再给你一批吧。我从石头当中就可以兴起一群的子神的子民呐、啊，连石头都比他们强。到现在都搞不明白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哈、啊。”这个摩西对亚伦说：“你拿着香炉哈、啊，把炉上的这个火呢，就这个盛在里面啊，装上香，赶快带到会那里去，为他们赎罪。为什么？因为瘟疫已经开始了啊！上帝觉得这些百姓实在是都除掉吧。那摩西呢，为他，你看摩西好像没有为像之前的几次哈、啊。”就为百姓代求啊，摩西好像没有代求，他反而对亚伦说：“你赶快拿着香炉啊， 把坛上的火，就是献祭给耶和华那个金香坛上的火盛在这个里头，加上香啊，就是一直烧着香，一直香一直烧着，然后赶快带到会堂那里去为他们赎罪，赎罪啊，代求已经没用啊，这是要赎罪啊，因为有震怒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了，瘟疫已经开始了。那结果这个瘟疫的死亡的人数呢是14700人啊，死了这么多人啊。不过跟整个的群体比起来是很小的，那个时候以色列群体大概200万左右，那死了大概1万多哈，这个5%左右哈，3%5%这样子。这边我们要讨论一下哈，这个代赎和代求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前的代求呢，摩西直接跟上帝讲，上帝就回心转意。那这一次摩西应该看得到，这个代求已经没有用了，因为这个瘟疫，这个已瘟疫已经开始了。那人真是，你说14700人，在当时那个时候就马上就死了，那是多么快的速度！当然，这是后来点出来的哈，当时不可能去数哈，来不及数的啊。那这个时候代赎的重要性，为什么代赎这么重要呢？因为祭司的核心就是做代赎的，无论是用祭物还是用什么，就是让百姓的罪可以被除去。这个代赎，因为这个祭司的位分呢，就是圣洁秩序的核心，这个核心才是被神所认可的啊，所以。克拉伊党这个事件呢，可以说是这个民书记的这又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啊，所以这百姓呢，他们就是不断的在反抗啊，反抗这个摩西带领。那反抗摩西和亚伦的，其实后面的真正含义呢，是不满上帝的安排。为什么安排他们，不安排我们呢？这上帝安排他们呢，也会有另外一群人说，为什么安排他们，不安排我们呢？就这样。不管你安排谁，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上帝从来这种事情他不跟人商量，他就说我安排谁就是谁，就这样。但是百姓，包括至亲的人，包括这立位人，他们都不满。这个不满其实的最后的真正原因呢，就是对上帝的啊不相信，不相信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常常如此吧。我们去教会去服侍也好，聚会也好，跟弟兄姊妹相处也好，我们都会想一想，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上帝为什么用他？那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么好，为什么不用我呢？啊，这个心态一出来的时候呢，最好啊，赶快认罪悔改啊！上帝所指派的人，我们要欣赏。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真的不够好的话，或者什么地方做的有疏漏的地方，你看到了，那可能是上帝给你一个负担，让你把这个洞给补上，让你去帮助他。成为他的好帮手啊，将来也许上帝就让你啊带领他等等之类的。但总之不是去攻击人家，而是去要帮助人家，看到人家的软弱就要去帮助人家，同时自己要小心别跌倒啊等等。所以这些在旧约时代的这个秩序的这个核心呢啊，代赎啊，你愿意为你身边的人啊他所犯罪跌倒，你愿意为他代求吗？你会愿意像亚伦那样为他代赎吗？当然，我们现在不能代赎啊，因为新约跟旧约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则是一样，都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你看，反对摩西和亚伦的人，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出来反对，这导致上帝的愤怒。本来是好好的，有很好的位分，或者我们说他在属灵上有大好的前途，但就是因为自己的贪心啊，就葬送了自己的这个前途啊，这属灵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光景啊，所以这些反抗的人呢，他们都是出于个人的私欲来攻击的。上帝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首先亚伦为他们代赎啊，这件事情上帝是认可的，因为代赎是祭司的任务。那祭司既然为他们代赎的时候，那上帝一定要遵守约定。就要，给他们除罪，就是赦免他们就是那上帝还继续来做一件事情，然后来显明上帝的心意。 这个心意就是让这十二支派把这个杖都拿过来啊，十二支派啊，一个不少。这个十二支派把这个杖拿过来以后呢，结果只有亚伦的杖开了花，这就表明说，上帝的拣选啊，上帝拣选亚伦啊，让他来做祭司，这不是亚伦自己来说的，因为之前的他们的攻击摩西和亚伦的原因就是你们自己抬高你们自己嘛，对不对？我们的个个都是圣洁的，但是你们自己抬高你们自己啊，当成这个领袖，上帝说。不是这样的，是我拣选他们的。你看这个杖开花了啊，这不是人能做到的事，这是神做到的事，而且是亚伦的那根杖啊，所以那个开花那个杖，还有那个石诫，还有那个刻了石诫那个石板，还有那个玛拿呢，他们一同放在上帝的约柜里面，上帝以此来跟他们立约啊，来显明他的心意啊。那这些百姓一看到了这个。上帝的这个作为以后，他们什么反应？当一个人看见神的心意的时候，他是应该明白的啊。那以色列人对摩西说：“糟糕了，我们要死了，我们要灭亡了，我们都灭亡了。走进耶和华帐幕的都必定死。”啊，之前说了嘛，你不能随便靠近的。哪些人做什么事做什么事，这个整个这个圣洁的秩序啊，你是不能随便动的。现在他们乱来，可能已经把这个秩序给破坏了。他们意识到了。哎呀，糟了！我们破坏了上帝的秩序啊！那这个都必定死啊！难道我们真的就都要死了吗？当然没有，他们没有死，因为上帝怜悯他们，因为亚伦为他们代赎啊，立位人有代赎的这个权利嘛，所以上帝就遵守他的约定，他们就得到了这个又一次的这个拯救啊，就是这样。当然，40年以后他们都死了，而且。好，那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呢？那上帝又继续在讲这个立位啊，祭司和这个立位人的职分在哪里？反复的强调，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后不要再犯这个问题了，不要一定要经历到上帝的刑罚才明白这件事情啊，这是很可惜的。不是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撞了南墙以后才明白的，不是一定要摔断腿以后才知道不能从高处跳下去。啊，所以在民数第十八章啊，他们规定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啊，祭司和立位人的职分是一样的啊，就是在约柜的啊会约柜和会幕前面这个布置啊，他们要守你所吩咐的和会幕里一切的事，只是不可以走进圣所的器具和祭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啊。他们要与你联合，要守会幕的本分，协办会幕的一切事务，外人不可走进你们啊。这指的是祭司和立位人，他们负责会幕的事情。那他除了他们以外，外人啊，这个外人说的不是外邦人啊，包括十二支派的人啊，你不可以随便走过去的啊，绝对不可以。再一次明确了祭司和立位人的职分啊，是不可以被随意替代的。好，那接下来又提到了这个祭司和立位人的所得哈，他们得什么呢？祭司的所得呢，就是献祭所用的一切的祭物。耶和华对亚伦说。我已经把保留归我的举祭啊，他们献祭以前把这个祭物拿起来举一下啊，这个举祭的啊，就是以色列一切分别为圣的圣物，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作为永远应得的份啊。以色列人所献一切不经过火制胜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一切的赎罪祭和赎愆祭，作为制胜的物归给你和你的子孙啊。这个献祭的这个东西。除了被烧掉了以外，其余的全部给祭司，要在制圣的地方吃，别人不可以随便吃啊，只有祭司的啊，这是祭司所得的啊。那祭司不可以有地为产业，祭司不能有地啊，立位人都不能有产业啊，因为神是祭司的产业啊，所以给神的。除了烧掉的以外，全部都给祭司，这是一部分。那接下来立位人呢？那立位人的所得呢？是献给耶和华的这个举祭的十分之一啊。刚才说到祭司献祭的祭司得到这个祭物所有的祭物嘛？那这里面啊，立位人从哪里拿呢？立位人也没有产业呀、啊。献祭给耶和华的那个祭物哈、啊，举起来的那个举祭哈、啊，那个里面的十分之一是给立位人的。十分之一给立位人，但是这里面呢， 你看到祭司和立位人呢是有一点差别的哈，祭司没有说要献十分之一，啊，立位人呢要献十分之一。那你会问了，那祭司不也是立位人吗？很有趣哈，这个问题呢值得来好好的思考啊。那首先那个立位人呢，他得到的是举祭的十分之一啊，圣殿里服侍这些立位人，他得到的十分之一呢，他要再奉献十分之一。那余下的一些东西呢，是给祭司的，祭司和他的家人，啊，就这样规定的。也许你会想，哪个地方合理不合理啊？我们千万不要从这个角度，因为人所看到这个合理不合理啊不一样啊。我们可以从危险和不危险来看，祭司比立位人相对之下，祭司的危险度不是更大吗？啊，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属灵原则了，真正的属灵原则是。祭司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可以为以色列人除罪担数的，所以他要更谨慎，不能有任何的出错。他的责任重，责任大啊，就是这样。那立位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洁净的方法。那既然犯了罪，就要洁净，要怎么洁净呢？啊，把这个红母牛啊烧掉啊。公牛的这个灰啊，收集起来，这个灰是可以除罪的，而且必须是红母牛啊，三岁左右的，3岁以上的这个红母牛。现在还有红母牛吗？很难找得到了啊。不过听说已经培育出新的红母牛了，这是献祭必须要用的。如果没有红母牛，你就没有办法献祭，因为红母牛的灰才能除罪嘛。这个灰撒在你身上，它才能除罪，不行。当然这是旧约，现在没有这个，现在新约。基督徒是不做这件事情的。不过，犹太人哈，他们不信新约，所以他们正在努力的在准备这件事情啊，要用红牛来献祭。那洁净条例这个颁布啊，它的目的呢，它是双向性的啊。第一，让属神的百姓可以成为这个洁净的人，洁净的人才能亲近神嘛。啊，不洁净的人是不能亲近神的。这是一部分，同时呢，拒绝洁净的人呢会被剪除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要成为一个洁净的人，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好，那今天我们这第三个循环和第四个循环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周的时间呢，我们来思考两个问题啊。第一，神的圣洁条例为什么不允许人违反？第二，为人代求的原则是什么？现在只有代求了哈，现在没有代数了哈。代求有什么功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的课程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啊，虽然新约的时代和旧约不一样啊，但是主你的心意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旧约是通过律法，遵守律法成为圣洁，那新约是遵守耶稣彼此，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啊，一样。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啊！主，请你继续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无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真的要看清楚你的心意啊！真的要成为圣洁啊！你洁净我们，我们自己也要洁净我们自己啊！祝福我们在下一周的时间，我们每天都做一个洁净啊、亲近你的人。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